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26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等待乌克兰发动春季攻势的俄罗斯军队将会遭遇更多的乌克兰军队装甲和火力。美国和德国达成协议，向乌克兰提供部分世界上杀伤力最强而且基辅方面一直渴望的主战坦克，以加强乌克兰军队的能力。
And today I'm announc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sending 31 Abrams tanks to Ukraine.
美国在星期三宣布将为乌克兰采购和运送31辆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这些坦克足以装备一个完整的乌军坦克营。美国官员描述说这些坦克是世界上最好的。华盛顿在最近几日作出这项决定，而且和包括德国在内的盟国进行了几个礼拜的磋商。这项协定为柏林方面星期三宣布德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14辆德国的豹二坦克铺平道路，并且为其他国家将他们的德国制造坦克送给乌克兰开路。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说，随着春季将来临，乌军正在奋力保卫他们的领土，并且发动更多的反攻以解放自己的土地。拜登宣布美国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这批坦克，这一日是俄罗斯军队大举攻入乌克兰的11个月零一日。拜登在白宫发表声明说，在眼前的近期内，乌克兰需要能够在战场抗衡俄罗斯不断变化的战术和战略，长期来讲，乌克兰需要持久能力去威胁和抵御俄罗斯的侵略。德国的豹二坦克将会直接来自德国库存，这一批军援将会包括弹药和后勤支援。德国官员又说，很快将会在德国境内为乌克兰军队提供坦克培训。德国总理索尔茨说，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的决定是与我们的盟友和国际伙伴重新密集磋商的结果。索尔茨说，我们的目标是和我们的盟友一起迅速提供两个坦克营。在支持乌克兰方面，德国将会永远在前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特上赞扬德国的决定，他说，他们真诚地感谢提供豹二坦克将会加强基辅抵抗俄军进攻的能力。在拜登总统在白宫作出宣布之后，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对美国人民表达感谢。泽连斯基说，这个是胜利路上的重要一步。在德国作出宣布之后，波兰和芬兰表示亦将会向乌克兰提供豹二坦克。荷兰和西班牙表示亦愿意考虑这个可能性。
美国海军陆战队星期四在关岛举行了布拉兹营海军陆战队基地正式启用仪式，这个是70年来美国建立的第一个海军陆战队基地，被认为对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重新部署兵力应对中国挑战具有重大意义。海军陆战队司令伯格上将当日发出推文说，关岛是一个起到战略中心作用的好地方，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部队、盟友和伙伴提供极好的训练机会。布拉兹营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是依据美国和日本在2012年签署的一项协议而建立的。那项协议计划将数以千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及他们的家属调离日本冲绳，一方面减轻美国驻军对当地社区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在面对中国军力不断增强的时候，调整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兵力部署。海军陆战队网站上提供的资料显示，布拉兹营基地为加强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负担起美军的战略后勤中心作用，为美国国防部掌握威慑和防御能力扮演重要角色。布拉兹营占地4000英亩，营地及有关设施预计耗资86亿美元兴建，其中30亿美元用于日本方面提供。在新冠疫情造成施工延迟两年之后，布拉兹营的兴建目前已经完成了一半，预计从2024年开始陆续接纳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军的军人，建成之后该基地可以容纳大约5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领导美国新一届国会众议院的共和党人正在采取行动，兑现他们要向中国展示强硬立场、向台湾表达支持的承诺。在星期三，国会众议院外事委员会共和党团图文并茂地发出推文说，新上任的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议员今日同台湾大使萧美琴举行了非常好的会谈，讨论了双方如何能够在第118届国会中期当中强化美台之间至关重要的伙伴关系。 之后，萧美琴跟进推文话，喺国会山上忙碌咗一日，会见咗我哋喺国会嘅好朋友，讨论咗多年嚟好多领域点样去进行对我哋伙伴关系重要嘅合作。双方都冇透露会谈细节。在同一日，国会众议院新成立的特设中国委员会的成员罗伯·惠特曼议员说，台湾问题是该委员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还透露委员会将会考虑在台湾举行听证会。惠特曼说，事实上委员会的主席加拉格尔希望我们在台湾举行听证会，我想我们会是这样做，我认为这样对全世界以及对台湾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国会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去年七月曾经邀请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参加众议院中国工作组的圆桌会议。据报道，美国从荷兰政府官员计划星期五就限制芯片技术向中国出口再度进行磋商，并且可能达成协议。拜登政府去年十月宣布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出口禁令，禁止美国以及任何采用美国有关技术的国家向中国出售高端晶片以及芯片制造设备，希望以此压制中国将这些高端产品和技术用于军事目的，并且一直说服盟友国家采取类似行动。荷兰的阿斯麦公司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半导体光刻系统的制造商之一，这个使到荷兰成为华盛顿推动对北京实施芯片限制的关键所在。据路透社星期三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报道说，美国和荷兰官员星期五再度磋商，其中一名人士说双方可能在当日达成协议，但有可能不会立即作出宣布。一艘香港注册的货轮星期三在日本和南韩之间的国际水域沉没，中国方面说已经确认8名船员死亡，其中6名是中国船员。来自南韩和日本的消息说，这艘6500吨位的货船星期三凌晨在南韩济州岛和日本长崎市之间的公海上航行时遇到强风袭击翻船，船员发出求救信号，弃船登上救生艇之后信号中断。船上有22名船员，其中大部分是中国籍船员，其余居村是缅甸籍船员。日本和南韩的海岸警卫队展开了一场联合搜救行动，随即派海警船和飞机前往出事地点营救，已经找到13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㗎。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㗎。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呢，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
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分析美日升级制衡中国的合作，日中关系未来恐怕难以稳定。我们亦会播出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台湾的财经专家谢金河，他认为有四个因素令到中国梦逐渐走向幻灭。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香港方面的情况。最近一个民意调查显示，香港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没有人入选市民最熟悉的政治人物，评论就认为新的选举机制缺乏应受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前年大幅修改了香港选举制度之后，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就职已经超过一年。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新的选举制度之下，首次当选的立法会议员没有人入选香港人最熟悉的政治人物前20名。 而過去10次的調查平均排名前10名的政治人物，包括李柱銘和陳方安生這兩個人，雖然已經淡出了政壇的民主派元老人物，但是仍然上榜。有評論員就分析說，調查結果反映出新選舉制度缺乏民意認受性，香港人仍然是認同往日爭取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下面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前身是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香港民意研究所，上個星期三即是1月18日召開記者會，公布一國兩制25周年中期民情總結之市民最熟悉政治人物排名榜。結果顯示，被訪者可以在未經提示下講出最多10名最熟悉的香港在世政治人物，排名頭10位的港人最熟悉政治人物，前4位是現任和前任特首李家超、剛卸任的林鄭月娥和梁振英、董建華，排名第5的是現任行政會議召集人和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另一位前特首曾蔭權排名第6，排名第7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第8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即將卸任的中國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排名第9，而第10位是身兼民建聯主席的立法會議員李慧瓊。調查都顯示，排名第11位的是前立法會主席范徐麗泰，第12位是民主黨創黨主席和前立法會議員李柱銘，第13位是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第14位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第15位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慧珠，第16位是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第17位是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第18位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第19位是因为社运和民主派初选47人案服刑和还押超过两年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第20位是立法会议员何君尧。出席记者会的社工学者陈家杰分析，香港市民熟悉的政治人物头20位有一半已经不再活跃于政坛，甚少在新闻或者社交媒体出现，包括曾俊华、李柱铭、陈方安生等。他认为可能是反映仍然有很多香港市民怀念他们活跃于政坛的时候，即是80年代香港的政治实践。
你想想，香港政治人物都不是只有20个，佢仍然入到20大咧，其實都話俾我哋聽咧，香港人本身咧都仲係幾關注呢啲，即係可能已經被年輕人係咪啊理解為七八十年代出現嘅政治人物，喂喺年紀上應該淡出咗喎。第一個研究裏邊，我哋發現咧，佢仍然入到20大咧，會唔會其實都話俾我哋聽，甚至間接話俾而家嘅政府聽，過去有一些的政治的實踐呢，喂，政府除了下下講即是殖民地什麼什麼什麼之外呢，會不會有一些政治實踐的功夫呢，都是市民或者今次訪談的或者回應的市民裏面呢，都幾懷念的一個狀態。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前年大幅修改香港选举制度之后，当选的立法会议员就职超过一年，十大港人最熟悉政治人物排名榜中，只有叶刘淑仪和李慧琼是现任立法会议员，但是他们已经连任多次。新选举制度下首次当选的立法会议员，除了十大不入，甚至没有人入选港人最熟悉的政治人物前20位，第11至到第20位只有田北辰和何君尧两位立法会议员，而他们都是连任的议员。在大专院校任教的陈家杰表示，他教导的学生大概是20至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他们完全不知道新选举制度之下新当选的立法会议员的名字，可能是反映2019年之后香港的社会气氛，因为新选举制度下只有20个地区选举的立法会议席，年轻人认为立法会议员不能够代表他们的声音，新生代已经不想投票。
投了票就算我区我给他入了局，现在得那20个他讲的话有多厉害有多大声，最后一投票 講咗咪等於冇講，講嚟做乜嘢啫？投嚟做乜嘢啫？所以諗諗下，啊佢唔係我區喎，我唔識佢啊。咁我諗都表達到一個狀況咧，就係、是、民心嗰個問題。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分析，卸任之後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被判入獄嘅前特首曾蔭權已經淡出政壇多年，點解佢仍然排名香港人最熟悉政治人物第六位？甚至近期有好多關於曾蔭權嘅社交媒體 YouTube 嘅評論，認為佢係好多香港人懷念嘅前特首。
你睇佢啦，唔係佢自己企出嚟嘅，係人哋講佢嘅。咁某個程度上咧，就係講佢啊，佢而家都係心如止水啦。啊，佢而家相對於董建華以外嘅都值得懷念嘅特首嚟嘅。咁跟住我睇最近關於佢 YouTube 裏邊咧，亦都有對佢係同情嘅。啊，嗱呢啲微觀因素嚟噶，同情嘅。啊，嗱咁所以咧，即使傳統傳媒或者即係啊而家嗰啲主流傳媒咧叫做嚇冇乜。啊佢嘅曝光率，但佢仍然有一定嘅知名度啊，21%都唔低嘅喎，係嘛？仲係增加咗，上一次17%。
劉瑞兆表示，而家嘅立法會喺所謂完善咗嘅選舉制度之下，監督政府嘅功能，從市民嘅角度嚟講係減弱咗，甚至最新嘅改變係立法會核下各委員會嘅發言記錄改為不記名，只係提及一名議員發言。刘瑞兆认为市民更加难以对议员的发言问责，亦都反映新选举制度之下市民难以监督立法会的运作。
对议员的问责，其实你想问责都不知道怎样问责的。跟着监督呢，你外界的监督是一位议员，现在官方就说、啊、你可以看回视像的、啊、有录影的嘛。那这个是不是增加了市民去监督立法會，而希望立法會監督施政，咁呢個你係咪製造咗困難呢？咁你話啊唔係，我都講埋佢嘅解釋啊。佢嘅解釋就話、是、啊，令到個市民更加聚焦到傾乜嘢嘢啊，傾完咗之後個結論係點咁樣。咁我話如果係咁嚟講咧，衡量利弊咧，可能弊多過利喎。弊嘅就係話，哇！如果有啲議員 A 字博嘅，最好啦，係嘛？可能有啲議員話覺得，喂，我講完咗之後，我會攞到分嘅喎，嚇、啊、攞到分嘅喎、啊，大家會覺得我講得好嘅喎、啊，嚇、啊、咁大家都唔高興嘅喎、啊，係嘛？
劉瑞兆又表示，就算係現任嘅問責官員，可能都數唔出新選舉制度之下新當選嘅90位立法會議員一半人嘅名。佢認為立法會委員會發言記錄不記名制，會令市民對新任立法會議員更加唔熟悉，亦都反映新特首李家超政府嘅施政更加唔願意諮詢民意。更加容易令市民覺得政府的施政不透明，例如最近港深港高鐵復運之後引入人面識別系統，都沒有事先諮詢和說明。
我都跟一些朋友和一些 官員都有時有偈傾的，他們就說我們做很多事出來，我做好的又罵，做得壞的又罵，唉，總之批評就慣性了。咁倒俾佢咁啦，我做咗先啦，反正你一鬧噶啦，我做咗先。喂，呢、這個意念其實好危險嘅喎、啊，咁、啊、你即係話，喂，連嗰個諮詢嗰個過程，你都話，唉、哎，反正都係咁噶啦，都俾人鬧噶啦，連諮詢都少啲啦。嗱、啊，最近有一個例子啦、啊，高鐵賣飛，你而家發覺，咦，原來有個即時採集人面嘅喎、啊，佢唔係話冇話俾你聽。啊！不過佢而家話俾你貼咗告示出嚟，咁大家就話：喂，嗰陣時你講全盤安排嘅時候咧，港鐵咧係冇即時講嘅。
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新選舉制度下新當選嘅立法會議員無人入選二十大香港市民最熟悉政治人物，反映新選舉制度缺乏民意認受性，特別是有70席的立法會議員是來自選委會和功能組別，他們的當選和香港市民沒有直接關係。他形容新選舉制度和香港人的生活是兩個平行時空。
既然跟你沒有相關的時候，你怎會關心呢？ 咁所以如果你話完善嘅話，咁製造個平行時空出嚟真係非常之完善喎。咁造成到現時嘅話，咪大家都唔關心呢啲嘅立法會議員，甚至乎講唔出佢個名。你見到大部分嘅研究都好少再去做一啲議員嘅調查，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真係大家都唔知呢班係咩人嚟嘅，甚至乎咧。係講佢哋嘅出席率，大家都唔係好關心，因為既然唔係我選嘅話，我點解會去關心咧？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只不過係即係如實地反映咗市民嘅情況。
譚美德分析，二十大香港人最熟悉政治人物當中，除咗排名第十九嘅黃之鋒，其他都係年紀比較大嘅政治人物，而佢哋會令香港人勾起嘅共同回憶，就係推動民主進程嘅政改。因此，前幾任特首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同埋林鄭月娥都上榜，亦都可以講係從側面反映現屆政府強調嘅房屋同埋貧窮等民生問題，未必一定係市民最關注嘅議題。呢一項調查每半年進行一次，以過去十次調查平均排名，頭十位嘅香港市民最熟悉政治人物係林鄭月娥、梁振英、董建華、曾蔭權、葉劉淑儀、李柱銘、陳茂波、曾玉成、李慧瓊同埋陳方安生，而梁國雄、黃之鋒、楊岳橋同埋李卓人四位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同埋初選47人案被還押嘅被告，亦都喺過去十次平均排名最高嘅前11至到20位香港最熟悉政治人物當中。譚美德分析，結果反映新選舉制度下冇足夠嘅民意授權嘅政府，香港人仍然認同往日爭取民主制度嘅政治人物。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台湾嘅财经趋势专家谢金河最近出版一本新书，建议就变调的中国梦，唔观察中国四十几年嚟点样从邓小平时代播下嘅中国崛起种子，到而家习近平因为意图称霸全球同战狼外交而与世界为敌，并且喺美中贸易战同新冠疫情嘅催化之下，令到中国梦走向幻灭。谢金河话，未来世界嘅电脑晶片产业将会系壁垒分明，尤其同安全有关嘅敏感性产业更加系咁。唔只要系中国生产嘅，大家都唔敢用，但系大家可以好放心地将订单交俾台湾，而唔使怕被动手脚。咁台湾嘅信赖产业值得期待。下边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喺台北嘅报道。
谢金河系台湾财讯传媒集团董事长。金周刊董事长、财讯社长兼发行人，曾经在2016年和2017年获得台湾总统蔡英文指派担任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台湾特使团领袖代表顾问。他最新出版的新书《变调的中国梦》，讲述他观察到中国这四十年来从崛起成为世界工厂，大家视他为朋友，一直到而家与世隔绝，同全世界说再见嘅过程，呢个亦都令到习近平曾经自嘲为合作、发展、和平、共赢嘅中国梦彻底变调。谢金河喺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嘅壮大自1978年邓小平改革开放起已经播下种子。当时邓小平有三个最著名嘅口号，第一个就系、是唔理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第二个就是摸住石头过河，意思就是话唔知道后果会点样，但就是一步一脚印去做。第三个呢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话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就喊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渐显露中国梦称霸世界的企图。到了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中国三个高唱入魂的口号就是厉害了我的国、一带一路以及弯道超车、中国制造2025，和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完全相反。
中国经济强起来之后呢，中国人不是变谦虚的，他变得非常自豪。这种自豪啊，除了他对待台上以外，他对全世界，把全世界当成劣等民主来看。
谢金河话， 中国经济强起来之后，中国人不是变得谦虚，他变得非常自豪。而这种自豪，除了他对待台商之外，他对全世界，将全世界当成劣等民族来看。谢金河表示，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迎接20多年快速发展的机遇，然而过度走资，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亦都带给习近平借住反贪腐、扫荡政敌、建立集权领导的空前机会。如果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下的20年是中国经济的主升段，这样从2012年习近平掌权之后所吹起的反贪腐号角，可能就是中国经济升起的末升段。他说这个可以从三个方面去观察到一些变化的。首先是中国经济已经从低基期走向高基期，例如台湾鸿海公司在1990年代到广东深圳龙华设厂，平均的工资大约是300元到350元人民币，如今已经攀升到去5000元到7000元人民币。在工资和地价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之下，各大企业纷纷去找更加廉价的生产基地，中国世界工厂的角色逐渐转变，不再是卓越的生产基地。而其次，中国的招商态度产生了变化，过去中国为了奋力招商引资，各个省市的首长和书记都卖力宴客，后来因为习近平打贪腐，很多应酬交易都受到限制，中国招商的热情就熄了火了，台商的地位亦都大不如前，不如归去的人亦都大有人在。而第三则是世界局势的变化，他说欧美国家本来以为一旦中国经济发达就会逐步迈向民主化，成为维系世界和平的重要成员，当时大家都视中国为好朋友，所以在中国强大的道路上，美国其实是很大给予帮助的。但是中国崛起之后呢，它并没有和世界融为一体，而是开始走向霸权主义，全面启动战狼外交，四处去猎谋，包括透过岛礁军事化，将南中国海据为己有，各种的军演威胁台湾在南韩发展的艺人周子瑜被迫承认是中国人，德国奔驰汽车在广告中引述达赖喇嘛的名言，而令到他的母公司戴姆勒被迫删文道歉等，世界才终于醒过来了。谢金河说2018年3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祭出的贸易战是一个很重要的试金石，美中对抗从此升级，并没有缓和迹象，芯片战的范围都不断扩大，美国正在将供应链从中国移转出来，而中国呢现在也要开始全面面对过去高速成长所累积的很多后遗症，譬如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两成以上，以及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超过65岁以上的老人大概有2亿，一对夫妻的老年退休金可能要领取10000元人民币，对国家财政造成非常沉重的负担。他表示中国的财政缺口一年约有10万亿人民币，地方财政也都开始匮乏，过去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土地买卖来增加收益，现在房地产行业岌岌可危，已经并没有太多的日出资金的能力，不理是用限跌令定是补交楼政策，看起来都不足以去拯救房市。长期存在的中国经济问题已经走到十字路口。
变掉的中国梦就是中国的经济的崛起始于好邓小平时代，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了2017年之后呢，中国经济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末段的末段，现在正开始要往下走，现在应该是以民生养。
谢金河说变调的中国梦就是中国经济崛起开始于邓小平时代，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了2017年之后，中国经济其实已经到了一个 尾的阶段了。末阶段现在正开始要往下走，现在应该是以民生养，然后重新去修补中国经济最关键的时刻。如果他继续再去同全世界为敌，而战狼外交无限的扩张，那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考验。谢金河说，虽然中国的战狼外交确实恐吓了全世界，但亦都引发世界各国的反感。美国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调查14个国家对中国的印象，其中日本对中国的负评达到 86%， 瑞典达到 85%， 澳大利亚达到 81%， 美国亦都达到 73%。 这些数字呈现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四处猎毛的反感。
真正的关键在2020年12月1号那一天晚上啊，那个是中国跟全世界说再见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里程碑嘛。换句话说呢，全世界在围堵中国。
谢金河说，真正的关键在2020年12月1号那天晚上，是中国同全世界说再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里程碑。换句话来讲，全世界都在围堵中国，就是从那个晚上开始的。他说那一日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就是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逮捕，令到美中贸易战到了坚壁清野的地步。第二就是列为中国千人计划最重量级的学者张守成离奇自杀，令到美国对技术保护全面戒备。众多设在美国的中国研发基地亦都全部叫停，其后的影响就是弯道超车在这两年的声量已经减弱了很多了。第三件事就是掌握全球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设备制造商荷兰商业公司艾斯摩尔，预计出货给中芯国际的 EUV 光刻机离奇遭到焚毁。谢金河说，这三件大事背后的关联性只有一个，就是半导体。谢金河表示，半导体涉及的分工非常仔细的，这种仔细是全球協作并且需要长期投入。中国如果想独揽所有技术并不容易。中国如果讨伐炼钢，想要好像1950年代大跃进全民大炼钢一样，最后一定会搞到山穷水尽。而且半导体亦都不是一个用钱就能够堆起来的产业。他表示，美国在芯片战争中使出几个杀手锏，包括先进设备与先进芯片都不能够卖给中国，还规定接受美国补贴的半导体公司在未来十年都不能够到中国投资，就等于是将中国发展半导体的路截断了。现在连拿美国护照的美国人都不可以在中国半导体公司上班。美中激烈的争霸下，世界各国将会重新定位中国，甚至要开始适应没有中国市场的全新游戏规则。
换句话说呢，他比你选边站了，就是你如果要在中国半导体公司上班，你要放弃美国籍。那很多人一辈子，你说这个中国的海归派，他们穷一生之力去拿到美国的护照，你说叫他放弃重新回到中国，我看并不容易啊。
谢金河啊，换句话来讲，他逼你去是但企在一边，就是你如果要在中国半导体公司翻工的话，你就要放弃美国籍。那很多人成世人，你说他这个中国的海归派，他们穷一身之力才拿到美国护照，你说叫他去放弃重新翻到中国，我看并不容易的。所以你将来在人才的获得上，中国一定有好大的限制。日经新闻日前报道，全球出货量第三大的电脑制造商戴尔的目标是2024年完全停用中国制的芯片，并通知供应商大幅减少产品内中国制零件的数量，推动供应链产地多元化，来到回应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局势。谢金河说，可以预见得到的，未来国际厂家一定会减少使用中国制造的伺服器或者芯片。 因此亦都会连带波及到原本的成熟制程，如中国中心、华虹等公司，他们将来的产品卖到国际可能亦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个是一个非常关联的连锁反应。他说大二是做笔记本电脑的，是在供应链的末端，影响比较没有那么大，但如果美国连成熟制程都封杀中国的时候，世界必定会更加选边站。
也就是说将来大家会慢慢跟中国保持距离，尤其敏感的产业，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类似安全监控到伺服器，你只要跟中国生产有关的，我看大家都不敢用。
亦就是说将来大家会慢慢跟中国保持距离，尤其敏感的产业，所以这段时间你可以看到类似的安全监控到伺服器，你只要跟中国生产有关，我看大家都不敢用了，所以这个未来会越来越彰显。咁我諗咁样嘅话，对整个产业大家一定会壁垒分明。谢金河表示，而且如果翻转头嚟睇，中国喺呢三年疫情期间係自外于世界嘅。当大家喺度同病毒共存嘅时候，中国仲係大力推动动态清零，然后可能因为一句话就封城，令到制造业承担好高嘅风险，冇办法去掌握同安排货品生产嘅流程。咁亦都令到中国嘅形象喺全世界更下一层楼，加速资金外逃。佢话如果全世界都唔使用中国生产嘅产品，中国市场一定会萎缩。最明显嘅例子就系安全监控产业。过去因为新疆人权问题，世界最大嘅安全监控制造商中国海康威视过去一年嘅股价就从70蚊跌到去26蚊。而台湾做安全监控的公司精锐的股价则从新台币68元增加到去234元。
那一边暴跌七成，另外一边涨三倍，这个就告诉你这种比较敏感性的跟安全有关的产业会逐渐从中国迁出来跑到台湾来。
他说那一边暴跌七成，另外一边就涨价三倍。咁就係话俾你听，呢一种比较敏感性嘅同安全有关嘅产业会逐渐从中国迁移出嚟跑到去台湾。谢金河话呢个就係信赖产业，台湾唔会去侵略别人，亦都唔会去威胁别人，所以全世界可以好安心将订单交俾台湾去生产，而唔使担心会好似喺中国一样喺背后喐手喐脚。呢个係台湾未来产业发展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美日首脑1月13号在华盛顿举行高峰会议讨论的内容当中多处涉及到中国，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抗议，并且向日本方面提出警告。专家认为美日同盟升级对中国的制衡可能令到日本调整对华策略，但是他们在对中国是否改变对日策略方面持有不同的意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月13号首次以首相的身份访问华盛顿，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双方在会谈之后发表联合声明，这次的峰会被视为是美日升级同盟关系的重要时刻，其制衡中国的意味明显。拜登在美日峰会开场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是在同盟关系的非凡时刻会面，美日关系从来未有好像现时这么密切。拜登说，我们正在实现同盟关系的现代化，这个是基于日本历史性的增加军事开支以及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对于这次被拜登定位为是标志着美日同盟现代化的历史性访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1月16号的记者会上面就警告日方，做亚太安全稳定的破坏者、搅局者，必将遭到地区国家的普遍反对以及是强烈反制。他就说，日美合谋上演诋毁中国形象、干涉中国内政、打压中国发展的闹剧，既十分虚伪亦都十分危险。 日中关系专家、香港科技大学人民社科学院教授林全忠指出，拜登亲自到白宫南正门系迎接岸田，以及系安排副总统贺锦丽邀请岸田响一日共进早餐等活动，系拜登极为罕见嘅做法，显示出佢十分之重视岸田嘅到访。
拜登以超高规格来款待岸田，主要是因为他在此不到一个月之前，
林全忠对美国之音表示，拜登以超高规格来款待岸田，主要是因为在这个不到一个月之前，日本在去年的12月16号发表了新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等的安保三文书，内容将中国定位为是空前最大的挑战，而且一改过去日本遵守防卫特征，大幅度增强了美日共同战斗能力，包括明载将发展可攻击敌方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这些的举措被华盛顿视为是极具历史意义。林全忠表示，岸田带着安保三档是借这一份的厚礼来见拜登，北京将此视为是日本全面倒向美国，对这个美日峰会极为怒怒。
面对中美新冷战的长期化情势，北京向来采取分断美日的战略，希望拉拢日本，避免日本全面倒向美国。因此，
林全忠表示，面对着中美新冷战的长期化情势，北京向来采取的是分断美日的战略，希望拉拢日本，避免日本全面倒向美国。因此，虽然这个年是日本罕见地批评中国在香港问题甚至是新疆问题上面的所谓高压政策，又屡次提到中国最敏感的台湾议题，但是北京仍然不愿意同日本全面摊牌。如今日本发表新版的安保三文书，一月的美日国防和外交二加二会谈，以及这次的美日首脑会谈，都是摆明剑指中国。这样我们认为中国的对日政策似乎也都已经到了重新调整的时候。台湾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蔡荣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中国的对日政策看来是都是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未来亦都会是继续。
中国的对日政策一直是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强调与日本的伙伴和经济合作关系，
蔡明祥表示，中国的对日政策一直是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强调同日本的伙伴以及经济合作关系，另外一方面则是进逼日本来煽动中国民众仇日的民族主义。未来中国对日的战略可能是一方面继续强硬手段来逼迫日本，另外一方面则是拉拢日本亲中派的政党和国员来强化日本对中国的经贸以及合作关系。中国对日策略持续采取强制外交政策的目的，是让日本的和平主义或者是绥靖主义的支持者构成对于内阁或者是亲美派的挑战。蔡荣祥表示，纵使如此，中国本身的修正主义以及是对日本的强势作为的后果，反而让日本积极强化和美国之间的同盟关系，藉此弥合了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认为，关于中国的对日政策应该是放在中国的对美战略以及是整体国际策略的架构之下去思考。他指出，现时美中之间的关系进入对峙期，然而虽然美中双方关系以竞争对抗为主，但是华盛顿同北京都是希望保持所谓的斗而不破的态势。
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对日政策在中短期内应不会有太大改变，这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日本是美国亚太区最重要的盟邦，如果中国对日本，
尹丽乔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对日政策在中短期里面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变，这个是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日本是美国亚太区最重要的盟邦，如果中国对日本采取太强硬的政策，可能会不必要地将中美关系复杂化。第二，北京对拜登政府以民主同盟围堵中国的策略有一定程度的担忧，若然是中国太早拿日本来开刀，可能会加强美国的民主同盟，尤其是会影响中国最近试图改善以及欧盟各国关系的企图。 岸田文雄在美日峰会上面表示支持美国对芯片是产品以及是技术的出口管制措施，以此限制中国取得先进的半导体。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川康文在1月5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演讲的时候指出，我们在工业和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商品和技术方面不能够过度依赖其他国家，尤其是不能够仅仅依赖一个特定的国家。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指出，据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政策协调员坎贝尔1月17号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活动上面的讲法，美日首脑峰会在对中国的高科技管制议题上面的对话极具建设性。
我认为日本加入美国对中国进行高科技管制的可能性较高，而这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对日本的企业展开一定程度的报复和制裁。
日本加入美国对中国进行高科技管制的可能性较高，而这个有可能会导致中国对日本的企业展开一定程度的报复和制裁。不过东京方面可能亦都不必过度担忧，美国在去年出台了一系列的对中国的高科技制裁管制，中国虽然口头上抗议，但是实际上反制的措施是有限。台湾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蔡荣祥表示，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出口国，日本亦都是中国第一大贸易进口国，日本的经济实力对于中国在贸易上面的议题仍然有一定的筹码以及影响力。
因为中国人需要日本非高阶的芯片以及相关的电子科技产品，因此制裁只会是短暂性或者是具象征性意义的措施。中国目前正面临经济疲软以及严重的。
蔡荣祥表示，因为中国仍然是需要日本非高阶的芯片亦是相关的电子科技产品，因此制裁只会是短暂性或者是具象征意义的措施。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着经济疲软亦是严重的疫情问题，岸田文雄的内阁应该思考调整日本产业在中国的整体布局，将部分产业移出中国，到东南亚或者印度等国家以分散日本对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蔡荣祥表示，中国可能会选择性是制裁日本的产业，或者是会暂时拒发签证来反制日本。日中关系专家林全忠表示，自三年前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影响供应链，日本就已经是开始调整对中国的经贸关系，包括鼓励在中国的日系企业搬离中国。他指出，过去中日关系恶化，日本政府都受到来自财经界的压力，但是中国实施长期的清零政策，使到日本企业界是炸舌，导致现时虽然日中之间的火药味是越来越浓，日本财经界向政府施压的力度亦都明显减少。
中国的清零政策以及无准备的放开造成的大面积感染以及医疗资源挤兑现象的出现，以及此次突如其来的
清零政策无准备的放开造成的大面积感染以及医疗资源挤兑的现象的出现，以及是这次的突如其来的拒发签证，都加深了日本政府以及财经界对两国经贸关系不确定性的认知，部分日企是调整对中国的投资政策已经是无可避免。这次美日首脑峰会的联合声明重申，美国将会对保卫日本坚定不移，并且强调美日安保条约的第五条亦都适用于尖角诸岛，亦都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并且再度声明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这个是一个星期内美日第二度公开提及台湾的议题。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将会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学院教授林全忠表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早已经是日本政界，至少是执政的自民党的基本共识。只是基于台海议题的敏感度，日本不愿意亲口是讲出来，但是已经充分地表现了在政策思维和防卫部署的调整上面。
尽管日本对台海局势忧心忡忡， 但基于法律上的限制，日本能做得非常少。
虽然日本对台海局势忧心忡忡，但是基于法律上的限制，日本能够做的是非常少。现阶段日本正在强化西南诸岛的防卫，包括设置130个弹药库，作为是协助美国应对台海战事的部署。整体而言，日本政府在应对台海局势的作为倾向少说多做，避免过度刺激中国。台湾中正大学政治系教授蔡荣祥指出，日本新版的国安三文书明载了是反击能力的条件之一，是当友好国家遭到攻击，而此攻击亦都会威胁到日本的存亡的时候，日本亦都可以进行反击。这里所指的友好国家就是台湾。他表示，面对着中国的攻势现实主义的作为，日本的策略是以深化美日同盟以及协助台湾防卫的守势现实主义来回应。
中国认为美国对台清晰的防卫承诺、美日同盟的强化以及日本防卫能力的提升，会构成中国武统台湾或是控制东亚海权的结构性障碍。
中国认为美国对台清晰的防卫承诺、美日同盟的强化以及日本防卫能力的提升，会构成中国武统台湾或者是控制东亚海权的结构性障碍。日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美日台三方的积极合作，才能够防止第一岛链出现战略缺口。如果台湾成为中国控制的第一省，日本的南方将会是面临着严重的战略威胁，甚至中国可能会夺回目前日本所控制的管理的尖角诸岛。蔡荣祥指出，日本决定在和台湾距离最近的与那国岛部署飞弹部队，就是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策略之下所衍生出的具体反制作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尹丽乔表示，日本和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博弈最终仍然是在美中关系框架下的问题。他认为日本是美国在东北亚的关键盟友之一，必然会站在美国的一方。
今年是美国的选举年，美国的政治人物们可能会打反中牌以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海局势在接下来一两年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美国的政治人物是可能会打反中牌以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而在这个情况之下，台海局势在紧接下来的一两年可能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由于日本是美国在印太以至是在东北亚最重要的同盟之一，应该是会支持美国，中日关系就可能会朝向更加不稳定的方向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现年88岁的前台湾空军飞行员周平之在农历除夕夜到加州蒙特利公园市的明星舞厅跳舞，因为临行之前他的太太和女儿要求他早点回家，所以他在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前7分钟离开了现场逃过一劫。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有关报道。
后来想起来实在好害怕，如果是迟几分钟的话，情况不堪设想。在星期一1月23号，周平之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是这样讲的。1月21号晚上，周平之吃过年夜饭，大约9点钟前往舞星舞厅参加跨年舞会。出门之前，太太和个女叮嘱他除夕夜要早点回家，喜欢跳舞的他虽然不愿意，仲系喺10点3个字离开咗呢一间舞厅。返嚟之后过咗大概一个钟头，我个女话俾我听，喺网上睇到发生枪击事件，就喺我走过嘅呢个地方，嗰、那个最后嘅时间系10点22分。咁我系10点15分离开㗎。亦就系话差咗7分钟。周平之表示，后嚟从照片上发现，佢之前喺舞厅坐喺度嗰张台嘅旁边嘅三个人都遭到枪杀咗。最后就是死了的两个菲律宾人就坐在我旁边的位置，马先生那位马经理就是坐在我的位置上的，他将他的位置让给我坐，那我走了之后呢，他又坐回我这个位置，这样他第一个就被杀死了。周平之回忆到，星期六晚上在加州蒙特利公园市舞星舞厅发生的大规模枪杀案已经造成11个人死亡， 多人受伤。72岁的疑犯在警察包围了他的白色面包车之后饮弹自尽，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受害者名单。周平之说，他熟悉的死者之一是该舞厅经理马明伟，我和他很熟络的，认识了很久了。周平之说，随即夜他一见到我就很热心和我打招呼，然后就将我带到去他的位上。就平至隔离台一位叫做 Frank 的菲律宾男士和一位叫 Diana 的菲律宾女士都遇难了。Frank 很引人注目的，他这个人也很和善，他跳舞动作非常好夸张，有很多很花俏的动作，所以大家都就很喜欢跟他玩。最后死的就是 Diana， 他就是第十一位死的那一位。周平之说，舞星舞厅有教学和办舞会两项业务的，老舞客通常都有自己固定的舞伴，他认识的两个华人女士的一位舞伴是一位美国白人退休警官，叫做 James。 最后我知道是那个警官用身体替他的女伴挡着子弹的，那个警官自己中了两枪，背部中了一枪，脚后踭中了一枪，背部中的子弹据说到现在都还没有拿出来，不过医生说未有生命危险。就平时说他不认识疑凶 Tran，亦都唔清楚佢嘅作案动机。周平志原籍中国大陆湖北，1949年佢14岁嘅时候去咗台湾，18岁加入台湾空军，我系战斗机飞行员。20多年之后，退休之后进入咗航空公司做事。大家都有一个印象，空军比较中意玩，空军中意跳舞，所以好年轻嘅时候，20岁嘅时候就开始跳舞，好中意跳舞。到美国嚟咗一段时间都冇跳过啦。后来又有朋友拉我去跳舞，又开始翻跳舞了。周平之说，周平之说他的另外一个嗜好就是写作，他经常向世界日报撰稿。我现在有两个嗜好的，一个就是写作，一个就是跳舞。周平之说，我还有一个群组叫做文武相传，所以我现在在家里面就是写作，平常有事有朋友玩就是跳舞，吃下饭跳下舞，就是这样的了。我年纪大了，并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两个嗜好这样就够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加州接连发生枪击案，为当地的华裔社区带来了不少的震撼。在网上针对美国枪械管控问题的讨论再次掀起，但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网民来讲，这一系列的悲剧就给了他们又一个嘲讽中国移民和美国枪械暴力问题的机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两宗枪击案，其中一宗发生在阿瑞聚居的蒙特利伯克市的一个舞厅。两宗案件的疑犯 Tran 和赵春利都是70岁左右的阿瑞老人。这个是加州几十年来最为严重的连环枪击案。两宗案件总共造成至少18个人死亡，其中包括多名的阿瑞。在微信等华人移民普遍使用的社交媒体上，枪击案令到很多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感到震惊和悲痛。中国人来到异国他乡，大家生活都实在很不容易。一位微信用户在公众号华人生活网相关报道的评论区中是这样写的，应该记住老华侨的遗训，做到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同胞们珍惜生命。在春节之际看到这些，心里面真的很难过，希望在外面的华人各人都平平安安。另一位用户说，在一些微信公众号的相关文章下，很多在美华人也就是美国的枪支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如果不是那么容易拿到枪，又怎会总是有那么大伤亡的案件呢？无论小学生定是72岁都可以随时随地去枪杀这么多人。一位用户说，个人支持不禁枪，禁枪亦都是禁老实人的枪，坏人搞到支枪回来还是很容易的。另一位用户则表示，然而在大洋彼岸，中国民族主义博主和网民不单止没有对这一系列的悲剧表示哀悼，反而展现出
冷嘲热讽的一面。军事博主杨子条侯写道，漂亮国风景线，美国驻华大使馆大过年，你们用这种方式夺眼球抢头条，真是难为了你们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